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今天讲言语，讲行为，讲信心，这是雅各书的特点，我们就一节一节看下来哈。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这个圣经里的道理很多地方跟我们中国人的想法也是一致的哈。我想这就是神的特别启示跟一般启示常常是重叠的哈。我们中国人不是也说人之患好为人师吗？啊，大家都喜欢做老师。我在神学院里的时候常常跟同学们做这些问卷调查，或问他们他们的恩赐是什么。我看比较多的学生都喜欢说，都会说他觉得他的恩赐就是教导。那我实在觉得没有那么多人有教导的恩赐，他不是有教导的恩赐，他有教导的欲望。我们都很喜欢做老师来教你，来指挥你哈，这很神奇。尤其在我们中国，老师又有这么大的地位，这么高的地位，就不要说有那么高的地位，各位，语言本身就是很有能力的东西。语言有能力，因为语言就是神呢。我这个话讲了吓你一跳，但是太初有道，太初有话，太初有语言，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人的语言还有那个字，当然也可以有理性逻辑思考的意思哈。人的语言、理性、逻辑、数学有这么大能力，因为那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反映出神的本质。那语言是有力量的，那我们按着神的形象受造，所以我们的特点也是会使用语言，用语言或者用逻辑的思考来在科学上有很大的成就，来在艺术文化上也有很大的成就。是的，包括绘画、音乐，其实也是逻辑思考和语言的这个我们脑的理性的那个发挥哈。只是我们不能马上把它跟语言连在一起，但是很快也可以想得到。甚至如果我们跟一个盲人讲一个山谷是怎么美丽的，海是怎么美丽的，也许有它的困难，但是我们还会想尽办法用语言来向他表达。我们在看到，我们也常常用我们的游记哈，中国这一类的诗词都非常多，用文字来表达我们所看到的。语言是有很大的能力，因为那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那是一种能力。那如果有人能够用语言、用文字，不仅是创造了文明文化，而且最明显的，你在讲话的时候真的可以活的说成死的，死的说成活的，可以煽动整个城里暴动，可以叫整个城里跟着你投他一票或怎么样哈，正面的负面的都有。语言有能力，因为语言是从神那里来的。然后语言这个能力，如果你用得好，有能力来使用的话，别人很会去听，然后就跟着你。那种权力的满足是那个有语言做老师的很高兴的事。不仅是你用你去教人家历史、地理、国文或者是数学，而且你让你产生一种魅力，让人家不仅是学会了国文、历史、地理或者是其他东西，他对你产生一种尊敬、顺从，这都很好。但是因为我们人是罪人，这就都有危险，这对我们会有危险，对别人也会有危险。别人会把我们当偶像，我们也会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偶像。权力使人腐化，包括你语言的能力也可能使你腐化，让你觉得你很了不起。所以雅各提醒弟兄姐妹，不要有这种欲望做师父，不要很多的人做师父。当然这我们要跟圣经其他部分连在一起看哈。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师父。怎么讲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做了学生又做老师。做学生就是做主话语的学生，做主教会的学生，学会上帝的真理，然后我们也教导其他人，彼此的来教导。我们有这个责任。当我们在传道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也有一些教导或做老师的责任。我们应该做老师，去教导，去受教。但是 我们第一个承认，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很多人想做老师，只是想要发号施令，想要高高在上，想要用这个口舌的能力让人家很尊敬他。这个并不好，你没有这个能力，那误人子弟了。另外，不要做师父啊，就是当我们在讲，不管是圣经上的道理或其他道理，包括各位，你做父母的，你在训，你在教你儿女的时候，都会有个危险。那危险就是你能知不能行，能说不能行。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马太福音23章有过这样的责备。保罗在罗马书2章讲到犹太人的时候也是这样。犹太人跟我们中国文化很近，都是很尊师重道，很孝顺父母啊，就强调孝道，强调师道。那在这里面呢，父母的权威和老师的权威都很大。那保罗在罗马书2章18节就说，你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人中的光，是愚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知，在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觉得你很懂，你可以教导人，你的知识懂，然后你有这个权力权柄去教导人。但是就算你教的完全正确，如果你能说能教不能行的话，那更糟糕了。你既是教导别人，自己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如经上所记。在神学院的时候，然后我又是现在又是牧师，就是都是要动嘴皮子，也都是在教导人，甚至在现在可能也在教导各位，这都好危险。就是我说那危险，我教的越好越危险，我讲的越妙越危险，越把大家说的很感动很佩服越危险。就算我讲的完全正确，你们领受的也很好，可是我说了，一方面容易有偶像崇拜，另外一方面我会不知不觉的被这种权力腐化，太高抬自己。另外我教这些，我以为我就会这些了啊，这在神学里面常常看到这个。学生不祷告，我们开一门祷告学；学生不传福音，我们开一门布道概论；学生不会彼此相爱，我们开这个圣经中的爱观；夫妻现在离婚率越来越多，我们规定要有婚前辅导的课。我那时候是2个钟头，现在已经到20个钟头，但是离婚率我看是越来越高。这是我说的，你不祷告，哎呀，你们都不看重祷告，好吗？我们去上一门课嘛，或者我看一本书，以为我就祷告了。那我们不要讲在宗教信仰上的事，我觉得我刚才的不是讽刺，实在是也不是反对，但我实在是有感而发。你上一门夫妻相爱之道的课，对你婚姻，当然如果那个内容很好的话是有帮助的，但那绝对不会取代你生活婚姻生活中需要有磨练才能产生的那个生命。那太多的老师，他能够讲什么是爱，完全没有爱；能够讲夫妻相处之道，完全对自己的配偶一点爱的行为都没有。其实讲更简单的，你去看10000本如何打篮球的书，你不会打篮球的；你去看10000本如何弹钢琴的书，也不会弹钢琴的。有好的老师书籍指点你，不能取代你生活中实际的操作，还有在这些操作中所产生的困难磨练，那都对你好。所以雅各书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讲到信心，你要有信心，信心要完全使你那个全备啊，全完备。但是呢，那个如果真的要有信心的话呢，他说一定要经过信心，要经过试验，要经过试炼。包括在这边的我们人生每一天就在试炼试验，不管是没有结婚的结婚的，你的婚姻每天给你可能有享受，每天也会给你痛苦，那种享受和痛苦盼望都能够让你 下一分钟下一秒钟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或妻子。单单去上这些课，不但不一定就让你成为好丈夫好妻子，反而可以让你成为一个眼高手低能说不能行的法利赛人，那就更危险了。所以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你懂得越多，你若是没有活出这些，就要受更重的判断，因为你懂得多，上帝会因着你懂得多来审判你，按着你懂得多，不知者不罪嘛，你懂这么多怎么还这个样子呢？那这真是我这个做牧师的还有做神学院老师的一个大危险，因为都在说，常常就觉得自己很懂了，看到这些伟大的宣教士基督徒的历史，我比别人更懂这些历史，我比别人更懂什么叫宣教，可是自己不去传福音，我比别人更懂什么叫圣徒的生活，可是我自己没有圣徒的生活，我比别人更懂什么叫真正的有信心，可是我自己生活中一点信心都没有，我会讲，那这会受更大的审判，更不要说我也常常会讲错。好，我们在第一节里面看到，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要做老师，但是做老师之前一定要做学生，做圣灵，做圣经，做神话语的学生，而且不只是课堂上学，我们希望能够多在生活中操练，碰到挫折失败还继续的朝那个正确的方向去操练。如果我们只是会讲的话，那迟早呢眼高手低的现象会让我们用说用想空想来代替行动，那就是知识分子常常有的错误。言语如果给了你权柄成为老师，雅各特别提醒你，你的生命不好，不要做老师，那你会受更大的判断。还先不要说误人子弟天诛地灭哈，就是你没有误人子弟，你自己说了不能行，都是天诛地灭的。好，下面他就讲到，不是老师的话语而已，就是我们一般的话语。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照这样来看，好像雅各讲的，我觉得好像有很大的漏洞啊。他如果我们就这节单单来看的话，言话语上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那好像雅各就教我们怎么做一个外交官，怎么样能够不在言语上犯错啊？这我们看到古今中外也很多的例子，太多太多，我们自己在教会生活中家庭生活中这个也很多，什么言多必失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然后你在尤其是箴言里面看到太多这一类你要谨言慎行的劝告了，一句好话说得好，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回答柔和可以消除人的怒气啊。如果你只看到这些的话，那雅各讲的好像就是只是叫我们成为一个外交官，很会讲话，或者言语上不犯错。如果你这样理解，就实在是错了，因为各位，有一种人言语上绝对不会犯错，就是哑巴，他不讲话嘛，不讲话绝对不会犯错，那他怎么可能会是完全人呢？同样的错误你也可以了解，像耶稣讲过的，耶稣说如果你的眼睛叫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你看到钱就想贪，那就把它看到钱想贪的时候你把眼睛挖出来，你看到女人动了一念你就把它挖出来，各位，那瞎子就不会犯罪咯？各位，当然不是舌头也不是眼睛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啊。这个耶稣、保罗、雅各，还有旧约的先知，摩西讲的都是一致的。不是我们的言语，言语很重要。我们刚刚讲了，言语就是神呐，就是神的形象、神的特质啊。可是这个言语要从我们的心中发出。耶稣在跟犹太人辩论的时候就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啊。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那里讲到说，出口的污秽人，他说啊，入口的是到肚子里然后又落到茅厕里，出口的从心里发出，从心里发出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赌，这都是污秽人的，从心里出来的。所以耶稣说的也好，雅各在这里说的也好， 不是说我们的口舌要多好，当然那也很重要，也不是说口舌的训练不重要，那也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不是从主那里来的心，也就是如果我们没有重生得救，没有一个新生命，不连于耶稣的话，那我们的言语、思想、行为就都有过时。那我们如果我们的心是连于主，因着信心跟主相连的话，那这样就可以做一个完全的人。这个完全是他的心中的意念也被上帝的爱来感动，是他心中的心思意念被上帝的话来约束，是他心中的心思意念有圣灵的引导、神话语的引导，那讲出来然后行出来就非常的美善。这表示他的心口是一致的，是一个属神的人，基本上是完全的。当然这一点我们不可能这一生一句错话都不说，一个错的观念都不会犯，我们还是会犯的。只是雅各在这里讲的就是你的言为心生，你的言语如果有一个好的心灵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事实上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就讲到说，二十六、二十七节讲到说，那个完全，真正的完全呢，是在父面前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这个是清洁没有玷污的真正的虔诚，这个心是好的，不沾染世俗的，这是神所喜悦的完全人，从信心言语产生的。他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那各位，勒住自己的全身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约束自己的肢体。这同样哈，不是讲话的问题。各位，很多时候要勒住自己的全身呢，根本你就不再讲话。太多的时候，你勒住自己的眼目，不去看不该看的，这跟讲话没有关系，但这跟你心里的声音、心里的思想有关系。你勒住自己的全身，包括勒住自己的手，不去拿不该拿的东西，碰不该碰的东西，这跟言语也不一定有关系。勒住自己的脚，不去走一些不该走的地方，这跟言语也不一定有关系。那么我自己觉得，勒住自己的牙齿，少吃一口哦，那也是很困难。那时候正在吃东西，跟说话也是没有关系，但那不跟我们的欲念也有关系吗？想要吃啊，那心里就开始交战呐、啊，然后想到什么胆固醇啊，什么换衣服啊，什么想到自己更难看了。但是真的，这时候眼目的情欲胜不过口中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等等再看，等等再照镜子。口中的情欲现在就要吃，勒不住。所以这里的重点真的不是舌头的问题，也不是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器官、任何一个肢体的问题，这些都是很好的，上帝所造的。这些也因为我们的堕落容易引诱我们犯罪，但是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心需要是一个良善的、被神更新的、是一个重生的，然后被圣灵充满的。越是这样，我们越能够舍己背十字架对付自己，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但需要上帝的话继续的喂养、圣灵的充满，也需要我们在一次生活中的操练、磨练、失败、挫折，这些都是生活中不能少的。我们也感谢主，我们求主让我们不去避免这些。那真的是，那这我也想到路德讲的多么有智慧的话。路德说，最属灵的生活就两个，第一个就是结婚的生活，第二个就是工作的生活。这都针对当时当时中世纪的观念，最属灵的生活就是一不结婚二不工作，就是什么修道院的生活，这最属灵的。路德说，那不属灵啊，你结婚哇才会碰得满头包，那才把你的真正的爱和智慧磨出来。工作也是跟那个上司、下属还有同事在一起相处，一大堆叫你火大的不得了的、愤怒的不得了、污秽不得了的事情，就在这些磨练中，在污秽中你产生清洁，在愚昧中你产生智慧，在软弱中产生刚强，在愤怒中或者是别人的愤怒中产生忍耐和温柔。我们在生活中磨练， 让我们能够约束我们自己的情欲，也让我们该发挥出来的要发挥出来。各位，不仅是过分的不当的要约束，那个该发挥出来更多的，譬如说很多时候像勇敢，那需要发挥出来的我们没有发挥出来。不过他在这里，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一点，就是不只是在讲舌头声音，是在讲那个意念，但是他的确在表达方式很强调那个舌头讲的那个部分哈。那他就用了好多个词来形容我们的讲话。第一个是绝环啊，这我们不太懂。第三节，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在这里雅各说的就是那个绝环就好像舌头一样，能够调动我们的全身。当然也不是舌头能够引导我们的全身，我们还是说愿主的圣灵用十字架道路主的话来约束来引导我们。但是我们需要被约束，常常就是我们的思想，那个思想呢在我们的心里就是一种声音啊，那个思想的对，我们整个人的方向就对，思想的不对，方向就不对。哎呀，各位，我的思想真是一大堆错误的，我很胆怯，但是我又很容易生气，所以一天到晚就在思想里面。我说一天到晚真没错，从小就是我不敢跟人家打架，可是一天到晚在脑海中把那些欺负我的人打断他不知道多少根肋骨啊。那我觉得我就让我变成一个其实我的内心深处是一个很残忍的人，只是又不敢发出来，然后又是一个很压制自己，然后又是一个很虚假的人。我的全身往虚假、往压抑、往暴躁方面走。为什么？因为我整个的不能说舌头，但舌头所代表的那种心思是一种残酷的，对上帝没有信心的，是要报复的。所以我觉得神也常常在帮助我哈，在提醒我，让我的思想常常能够被更新，能够被上帝的话、被神的圣灵，也被很多看得到的好的榜样来调过来。当然这再说了，又是圣灵重生的问题。如果重生了，跟主连在一起，才有这个改变的可能。否则改来改去都是更多的压抑、更多的虚假，然后更多的残暴，然后人家还以为我多乖了，从来不打架，把我脑袋里把人家都真的打成什么样子了哈！哎呀，这很痛苦的事。雅各说，你的言语、心里的言语、你的舌头需要是一个正确的，让你整个的方向是对的啊！我求主帮助各位，我们也多多去想我心里的那个舌头思想有没有把我调在更好的方向上。那这里我们孔夫子也有讲，我们在圣经里常常看到哈，见贤思齐嘛，三人行必有我师嘛。那我们常常希望能够想到一些叫我们羡慕、叫我们喜悦的，不管是圣经，但这个是在圣灵带领之下哈，圣经里的，或者是教会历史，或我们家周围的，甚至包括非基督徒他们的一些好榜样。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讲很有帮助。我看到那些好的老师，我看到那些真正爱人的人哈，就真的让我的心里的言语和思想呢就高贵起来。当我看到有人愿意为人牺牲，当我看到有人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还那么幽默，当我看到有人真是愿意在恶劣的环境中付出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思想就越来越高贵一点，我想像他。当然这又需要求主怜悯，那很容易这污浊的世界又让我们被那恶所胜，我们看到那个大有钱的人跟那美女一起跳舞，哎呀，有为者当如是啊，就变引诱的堕落了一点，或者是看到那些大哥神气的地方也会变得像他们一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心里的舌头被调转得更美更好。第四节，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好， 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舌头，我再一次说，这主要是指心中的言语，就是我们的思想需要是正确的，引导我们全身正确哈。他第一个讲的是绝环，我们说不太了解，因为我们今天并不骑马哈，但是我们应该有这个观念。第二个我们也不太了解，但我们应该也可以想得到，就是他把舌头跟或者心中的舌头跟舵放在一起，这个舌头跟舵连外形都有点像，那个也是小小的，但是在这么一点小小的，它可以叫整个的船转动的好。这跟前面也有点像，就好像我们可以说我们人的生命因着我们的思想开始有一些转变，那思想是因着神的话，因着圣灵，因着这些磨练，希望能够磨练得更好。那在这一节里面呢，我想就不只是说我们个人的生活可以因为心里的思想言语好就让我们整个的方向好，不仅是这样，我们也像我们中国人说的，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一句话可以把像国家一样的一个大船调到一个方向，调到另外一个方向。这个当然也是很多好的例子，也有坏的例子，这个古今中外了啊。包括我自己常常看到，就是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毛主席说那一句话啊，全国就要跟着做。那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一点啊，只是不是用暴力的哈，就是什么，那个某一个有名的偶像，他在广告上说一句，或者他做什么广告，哦，大家都跟着这样去做。这我们也许说这愚蠢，但人是这个样子的。这个人这样，我们也这样；那个人是一个怎么样人，我们也怎么样。如果你的舌头，尤其你在上执政掌权的，你讲一句话可以把整个方向改过来，可以改得好，也可以改得坏。在所罗门在世的时候，他的舌头因为是被上帝引导的，所以基本上让国家走向一个非常富强康乐的路。甚至示巴女王来听他讲智慧话的时候，普天下的王都来听所罗门讲智慧话的时候，示巴女王说，哇，你的臣民啊真是有福啊。他说的有福不只说你们有这么多金碧辉煌的装备啊，还有这么多金碧辉煌的设备，还有这么多富裕的名声，他说你的臣仆能够常常听到你智慧的话很有福。这所罗门不仅是出口成章，而且出口呢就是造就人，因为他讲上帝的话，他有智慧。但我们也很可惜，就是他的心后来慢慢偏斜，以至于他没有教导自己，也没有好好教他的儿子。到他儿子呢就跟他刚好相反，他用言语让整个以色列是那么的强盛，他的儿子就用言语使以色列人败坏了，使这国家都败坏了。各位可能知道这件事，就是罗伯安就位的时候，老百姓就派代表来找他说，你爸爸在世的时候，我们这个徭役太辛苦了，工作太辛苦了，可不可以请你减轻一点。那所罗门说，所罗门的儿子就是罗伯安说，啊，我过两天再回答你们。然后他就问老臣说，这要怎么回答？老臣说，啊，王啊，如果你要叫这些百姓一辈子都听你的话，你就对他们说好话，就说啊，我一定会减轻你们一切的负担，减轻你们一切的困难。那这个罗伯安呢，显然不是太满意，他就在跟他一起长大的这些纨绔子弟说，老百姓来问我说，希望我减轻一点他们的重担，你们觉得要怎么回答？这些跟他一起长大的纨绔子弟就说，哦，他们要你对他们好一点，你讲话要讲得狠一点的，这年头大家都是像在立法院一样，要讲狠一点，越狠越好。你要跟他们讲说啊，我比我爸爸凶多了，我的小拇指比我爸爸腰都粗，当然他不是玩相扑的，干嘛这么粗呢？他表示很神气，他不用 老人给他的建议，说你客客气气对你的百姓说柔顺的话，当然这必须有柔顺的实际啊，不是只是说说的。好，罗波安王就等了三天，把那些人又来了，他就很凶的说，你们要我对你好一点，我告诉你们，我的小拇指比我妈妈爸爸的腰还要粗，我会更严厉的对待你们。当场在圣经讲了，当场所有的百姓就说，我们离开这个王，我们跟他们没关系，国家就分裂了，就是这句话。哦，那你可以看到好多好多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事情。那我们生活里面不一定能叫一个国家兴或衰，但我们生活里面常常讲的话，是不是在圣灵的带领中，在主的话语中，在主的恩典和慈爱中，使我们也以恩慈待人？我们是喜欢说那狠话，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更狠的，我们不一定能够跟其他的立法委员冲突，我们也不一定能跟其他的天王冲突，但是我们常常是老婆说一句话50分贝，我说一句话500分贝，当他再说一句话就变5000分贝了，对吧？我们一言不能兴邦丧邦，但最少可以叫家里面狂风暴雨3天。哎呀，各位，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个惰充满了善良，使我们走比较正确的路。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责备，不能够生气，圣经上都有这些。君王也好，做丈夫、做妻子、做父母，任何人，当我们用语言来表达的时候，包括责备的话，甚至包括愤怒的话，是都有的。我们感谢主，主实在是也是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有这么多丰富的词汇啊，从神那里来。只是我们用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不是顺从我们的肢体，而是我们的舌头顺从上帝的话来说，来做得好。那这个例子也很多，包括在箴言里面所讲的很多话，一句话说得好，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那我也提过，我们通常不要讲这种国家大事，我们不一定有这种机会，可是你对人的一个笑脸，你对人温柔一点，甚至哈，我觉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那种情绪啊真的很容易起来。我早上的时候走那个大安森林公园哈，有的时候路小一点，那么对面来了一个人，那后来我就学着对面来一个人哈，我就站在旁边，或者我就走旁边的路，我把正路给他，让他走，那不过是一秒钟半秒钟的事，但是当我一走到旁边，他走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脸色就很感谢的样子。哎，这年轻人不是年轻人，这老头子哈，还这么有礼貌哈，我没有任何的损失，但我让人家舒服一点，我自己也舒服一点。哎，我也看过官僚型的人呢，我曾经在那个反正跟另外一位就是那个单位的一个主管走下楼梯，那个楼梯是很窄的楼梯啊，刚好也有人要上来，我跟那个主管站在那边呢，是我就说我们就让一下吧，我们就先让开，请他们先上来，他说啊，这位同学你先上来。可是旁边那位主管哇，这个八风不动的站在那里，让他们已经走上来了，他们比我们先走上来一点，他们就退下去让开，然后我们就很神气的走下来。那你可以神气多久？你可以神气说，你看你要让路给我，但是人家心里还不是，你不是拦路狗吗？或拦路虎？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一个小小的舵可以在大风浪中让船不沉下去，也可以在风平浪静当中让船走到一个非常不好的漩涡里面去。我们的言语要被善良的心思来引导。好，第五节，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第一个来形容舌头的是绝环，马的绝环，调度一个马。 第二个形容是船的舵能调整整个船的方向，这两个都可以是正面的，当然也可以是负面，不过我们看好像正面的比较居多。第三个来形容舌头的，跟舌头也很像，就是火。我们不是甚至说火舌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哦，这里就讲到我们的实况了。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善良和很大的能力，特别在言语上面。可是当我们堕落了以后，这很大的善良和能力常常就是做成负面的，把家、把自己的工作机会、把人际的关系通通都烧坏了，好像罗波安一样。好像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这一类的人物说一些话，真是害了自己害了别人，也是在神气的时候说的。两个最神气的人认为自己说的就是谕旨啊，他们的确也是王。一个就是亚哈水鲁王，亚哈水鲁王看到他的王后以斯帖的时候很高兴，就说了一句话。各位，这让我们也被提醒了，丈夫爱妻子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求主真是帮助，让我们的舌头，让我们心思意念说的都恰到好处，不会在情绪特别好或特别坏的时候就说出不当的话。亚哈水鲁王情绪很好，但他就说了不当的话。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就是国的一半也给你，他给得了吗？他以为他能给。就以斯帖很会讲话，以斯帖就是勒住他的舌头，他不讲，他等到下，他说啊，如果你要的话再来吃一顿饭，再来吃一顿饭。到最后以斯帖在王的情绪好得不得了的时候，以斯帖说，王啊，我要求你做一件事，就是救我的同胞。你曾经发一个命令要犹太人通通被屠杀，现在你把那个命令收回吧。王没有办法，王没有办法给他这个应许，因为波斯的规矩是不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王令盖了章既出，连王都不能改。人如何能够再有权力的人，甚至越有权力的人越被自己的话捆住了，成为网罗了。哎，这我们看那个大力乌王也有这样的情形，哎，也是要炫耀自己好像跟神一样，40天之内不准任何人跟别的神明祈求，只向我祈求。结果大力乌王就用自己的话把自己捆得死死的，要把自己最爱的臣子丢在狮子坑里。各位，你的权力越大，你的力气越大，你的声音越大，越求主让我们能够不要把那个火舌点起来烧。另外一个就是希律啊，也是希罗的底的女儿，在她生日宴会跳那个钢管秀，跳的她哇简直高兴的不得了，哎呀，你要什么国的一半也给你，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上来给我。希律也差一点不能够实现他的话，他本来想拒绝的，他实现他的话，他拒绝都是自己给自己打耳光。我们的言语很有力量，我们的言语在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的时候很有力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被上帝的爱所征服啊，要不然就会烧掉一切的东西。第七节，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止。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这个当然是指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心思意念在堕落以后产生多么负面的影响。你看亚当夏娃一堕落以后，他们所讲的话，亚当讲的话，夏娃讲的话，该隐讲的话，通通是不是欺骗就是躲避责任就是冷酷。你给我的女人叫我吃了，那蛇叫我吃了，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就恶劣的念头让夫妻不能和，让兄弟不能和，让哥哥杀了弟弟，还要理不直气到很壮的跟上帝犟嘴。该隐是很有力量的人，很聪明的人，他能够建造城，他能够做很多的事，后来也有一个大英雄，甚至是圣经讲的第一个英雄宁禄也是一样，很有力量。但是我们用这样的力量是可以制服所有的东西，真的人很聪明啊！你看那个杀人精都可以被人制服，而且你也知道，你去水族馆看表演，那怎么制服？还不是用舌头，用那个动作，用舌头，用那个声音。当然那里面有一些小鱼给他吃啊，表做对了一个动作就有赏啊，做错了一个就没有那个赏啊。但你看人可以用舌头，包括驯兽师也用舌头用声音，他可以控制飞禽走兽，他可以控制那个马戏团里面的驯兽师，可以控制大象狮子老虎，但我们控制不了我们自己。雅各在这里实在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表现，把人需要救恩，人的可怜表达出来。我们力量那么大却不能救自己，我们眼睛看得那么清楚却把自己带到灭亡里面。这里的确是在讲到神造人的时候，天上地下所有的东西都是被人所管的。诗篇第八天篇这样讲，创世纪第九章创世纪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这样，后来挪亚出了方舟也是这样，飞禽走兽都被我们制服。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语言，我们有理性，我们有我们的头脑，我们可以制服它。但是我们真的制服它了吗？我们并没有好好的管理它们，我们把这个世界管理得一塌糊涂。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一个恶物，害死了人。本来我们多么希望我们所讲的话将来在新天新地就是这样，我希望我们现在也能体会，我们所讲的话，我们的心思意念充满了芬芳之气，将来在天堂里面，各位你听到的都是那最美的大珠小珠落玉盘啊，都是最美的空谷珠音，你听到都是那和善慈爱怜悯同情帮助有智慧的话。真是我们今天都会说，在世上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那时候我们所有人的话都从神而来，都从神的圣灵而来，但是又是非常丰富的。我想真的不要听到像千百万个最好的交响乐，最好的百人大合唱，那就是百万人百兆人大合唱，每个都很美，我们将来会听得到。我不晓得你现在听过多少这种美好的声音，我不知道你听过多少那个真的洗涤你的心灵又充满你的心思意念的那个演说，或者看一本小说，或看一段故事，或者我们说了甚至表现在音乐或者绘画上面的那美好。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虽然我们看一个好的，听一个好的，可能我们会听到十个或一百个，看到十个或一百个坏的，好不容易才看到一个好的，就你每天看看报纸嘛，不是吗？可能好久才有一个叫人很感动、很洁净你心灵的话。将来在天上，天天看到都是好的，都是丰富的。那今天呢？今天就是都在混合当中。那今天的宝贵也在这里，在这污浊的世界里面，我们希望在污浊里面，我们能听到美好的声音。我们自己能够说出来，不是要什么大文学家、大歌唱家、大艺术家、大演说家，或者多么伟大老师，就是你我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美好的颂赞上帝， 也能够说出造就人的好话。各位，包括在你的家里，各位，甚至我们中国人也说君子慎其独也。你一个人跟自己讲话的时候，不要像我以前一个人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就想到我把那些家伙怎么打，怎么欺负他们，然后我怎么有多少的钱可以如何的挥霍，对，都在做梦，但是都是做邪恶的梦，让我的生活始终没有走入很好的正轨。我们颂赞上帝，我们希望也能够造就人，可是现在不是。第九节，现在是怎么样呢？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不应当这样。但是我们是这样，这就很丢脸了，这也很不好意思了。各位，包括你们当中很多应该是百人大合唱，我想在这里大概最少喜欢音乐的人应该占很大部分。我觉得喜欢音乐，能够欣赏音乐，能够唱歌，实在是好棒的事情。那个你们一定也有类似的经验，不管是听到人唱得好，听到人演奏得好，或者你有幸自己能够唱得好，哇，那真的好感动啊！自己都被那个声音感动，被那个词感动。可能大家比较多的经验是，哦，一个很了不起的合唱团唱憨豆弥赛亚，最后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啊，我们觉得不是最后了，就是唱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我们很感动，哦，我们颂赞主，我们也觉得啊，上帝好伟大。可是转一个身来，我们的舌头就开始咒诅人，这实在是很讽刺啊。所以那个 Pavarotti 歌唱得很好，有人听说他有别的女朋友的时候，对太太不忠的时候，很多人就听不下去了。各位对不起，我还是能听了，但是我也承认，尤其他唱那些如果是圣诗，唱那么伟大的诗歌的时候，而且唱得那么好像真实的时候，唱得叫你掉眼泪的时候，而他的生活是那样，各位，我们不想听了。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讲上帝、颂赞上帝是那么伟大的时候，而且把上帝的爱讲得那么真实的时候，你颂赞得越好，你的口舌对别人的批评论断越厉害，那不是越是一个撕裂的灵魂吗？这是不应当的。可是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尤其在我们基督徒身上，这就有很多，我们就有很多的亏欠，我们真是需要求神赦免，我们也真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舌头能够有所改变，能够变得更好更美啊！不是颂赞为主为父的，然后去咒诅别人啊。这我也要赶快再说一下，各位，不要以为咒诅一定是错误的啊，咒诅不一定是错误的。我们已经讲过，多次提到，在诗篇里有很多咒诅的诗，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也对法利赛人有过那种咒诅。其实咒诅的意思就是责备的很严厉，而且用上帝的名义来责备，那就是咒诅了。那保罗也说过，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保罗也说过，如果有人传另外一个福音，这人就该咒诅。咒诅不一定是不对的，各位，甚至这一类的尤其在圣灵感动下写的诗篇啊，我们以前都常常觉得很多的就好像不应该，我们基督徒讲这些很羞愧，我现在觉得并没有不应该哈。如果我们的咒诅不是自己的自意，也不是希望人家受到什么伤害，而是希望罪恶能够受到减少，包括那始终不肯悔改的罪人在这咒诅中被上帝管教，如果我们没有自意，而且希望包括希望他好的话，我觉得这不一定是一件坏的事情啊。我讲一个短短的一个见证哈，就是在2001年，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中国大陆云南出了一本书， 中文的翻译叫《在未知的中国》，是介绍一个宣教士叫 Samuel Pullott 伯格里他在中国最贫困的贵州云南山区工作的见证非常感动。胡锦涛先生甚至曾经点名称赞过这个宣教士，他也是在清朝的时候就来到中国，他先在昆明那边工作，他们前前后后大概有，我想有六个宣教士的，有两个家庭，三个家庭。那么他在那里工作17年，他的同事的太太还有小孩都死了，他们都20几岁来中国的，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很落后嘛，然后水土不服，医疗又不好，所以死了，他的同事死了4、5个，他在那17年带信主的人大概不到20个，有的时候他日记上今年一年都没有一个人信主，他们非常努力，一个都没有信主。哎呀，我佩服他的就是他对中国有极大的爱，对上帝有极大的爱，他就是不走，然后他求神给他机会，哎呦，真的机会来了。云南那边贵州那边有少数民族，我也才知道这少数民族呢有很可怜的苗族，苗族就被赶到山上去了，哎，这全世界大家都是一样，强的去欺负弱的，那苗族就被汉族欺负，还有被一种异族欺负，异族就是苏伊士运河那个异哈，异族欺负，赶到山上去，那他们大概都是这个土木，土地的土，眼目的目啊，就是酋长，土木是也是异族人的那个领袖，就逼迫他们，他们大概都是他们的农奴啊，好可怜，小孩子女孩子漂亮一点就被抓去，那甚至动不动就打死他们，要交税啊，好可怜，所以他们苗人自杀的情形非常多，那个时候自杀也很方便，就吞鸦片，那是全中国都在吸鸦片。那后来苗族有人听说了基督教福音，就派了4个人来到他的家里，说我们听说有一个神爱我们，哎，你能不能跟我们讲？各位，我做一个传道人，我很能体会 Samuel Pullott 的想法。我们今天天天讲耶稣爱你，根本没有人要听，对不对？包括基督徒也不怎么想听，你跟别人讲别人嫌烦，可是那种世世代代被压迫的人居然听到有一个神爱他们，他说你们能不能来跟我们讲。后来 Samuel Pullott 就到苗族的山里去讲，各位，成千上万的人来听，而且他日日夜夜跟他们讲圣经，他们自己读圣经，他发明了苗族的字让他们读，他们说我们世世代代都被欺负，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人爱我们，居然有个神爱我们，有一个神爱我们，爱到让自己儿子为我们死，要信，几万个人信主了，整个山里面。Samuel Pullott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面，在那边建了好多教会，大概上100所学校，苗族的头3个博士都是从那里出来的，还有中学，中国的第一支足球队是他们那里，因为他在山上，开了运动场、游泳池，杨森将军以为他的足球队是全国第一，也是全国第一，后来听说他们这个山里的足球队很棒，就来跟他们比，被他们痛宰，不过杨森到底是军阀，走了就抓了他们4个足球员去踢了，中华民国第一届奥运代表里面第一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就有这个他们那里的足球员。他在那里还有麻风病医院，教导这些苗族的人不要太早结婚，也不要近亲通婚，他们苗族的性关系非常的乱。他后来是51岁的时候，就是照顾这些人，有在伤寒病的时候照顾病患，他自己也死了。今天你到那里还可以看得到他的这些东西。我只是在讲到说他带来很多的祝福，但是他看到苗族被欺负的时候，被打的时候被那些土木侵占他们各样东西的时候，他也会说这句话，他说愿神施行公义刑罚恶人。 不是不可以咒诅，但我们希望我们都没有自义的心，没有自大的心。你不可以有那自义自大伤害人的心，然后又有敬拜赞美上帝的心，这是不应当的。第十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出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好，现在讲到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前面也已经讲过，就是如果我们要讲出美善的话，那就好像一个水要是甜的话，那个源头必须是甜的。所以我们必须换一颗心，主的心，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灵，主的灵，我们必须重生得救，跟主连接了，我们才能结出好的果子来。但问题就是，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已经接于耶稣这个好的泉源了，我们为什么生活中还有这么苦甜掺杂的呢？因为我们常常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希望，我们求主帮助的就是求主让我们在我们日后的生活里面，我们更多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去多思想，多被上帝的话来充满，被美善的事来充满。而当我们要活出这些美善的时候，我们也承认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很辛苦，但是求主让我们被这些吸引，愿意去。我看撒缪尔·普拉特，他后来知道苗族人这么需要，他就住在苗族的村子里面，他不是住在外面哦，那个村子里面都是那个，一直到今天我后来查了一下，到今天苗族的人还有人，因为他死了以后他的工作没有人继续啊，就反而退后了，就是跟猪一起住的，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又脏又臭。他的小孩、他的太太都住在那个地方，但他跟他们一起生活，他教他们怎么游泳、怎么认字、怎么生活、怎么耕种。他们还引进，所以云南有一些好的水果也是那个时候引进的，就是跟山东有一些好的水果也是，宣教士引进的一样。他把这些好的东西带进来。那当然要付很多的代价，他自己也被土木毒打过，差点打死，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危险。要把上帝的美善活出来是很多艰难的，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因为我们已经尝过这美善言语，还有意念，还有这个心思意念言语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的恩典，我们愿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行为也能够这么美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我们。我们真是希望我们所听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吸收消化，能够长出更美的果实来。主，也许在长出果实的时候，我们有听有吸收，但是也有许多的风吹雨打，叫我们几乎长不出来，甚至长的是更苦毒更恶劣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